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在我们这几天呢，一直在聊拖延，然后分享自己拖延的经历。不知道冰叶，你现在对这个拖延的概念和印象有没有一些的改变呢，或者调整呢？
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大家谈到拖延，实际上还有另外的一些层面哈。
嗯，
比如有一些事情拖延的话，可能会带来好处，
是，
但是大部分的拖延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消极负面的影响啊。
嗯。又或者说吧，就是这个拖延这种习惯啊，一旦它形成一种习惯的话呢，它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嗯，
那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回应啊。白鸽子呢，他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你好平安，我认为自己常常有拖延的习惯，不知道别人如何分析。我认为自己的拖延是由于懒散、行动力不够以及过分自信、过高期望所造成了。除此之外呢，也跟自己的责任心、忠心不够有关。工作上的拖延，比如布置任务半个月后完成，我一般都是会拖延一个星期来开始准备，不能够及时准备。其实并不是我忙碌没时间，生活中有时计划晚上洗澡都会拖延第二天，感觉自己做事动作不够快，拖拖拉拉以至于时间不够引起的拖延。怎么样改变拖延呢？首先认识到自己这个毛病，其次呢，理性思考拖延的可怕后果，警戒自己。再次提升自己做事的效率与忠心，不能把做事当任务，当成乐趣喜爱。最后呢，做个行动力的人，享受不拖延的舒适与心安。其实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了，但还需要继续努力，谢谢你们。
嗯，白鸽子真的是思考得很深入哈。
嗯，那听完了白鸽子分享自己的拖延，我们接下来也来听一听今天擦亮心窗当中几位小伙伴们，他们在聊到拖延的时候各自的观点以及他们认为的解决方案。
那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冰燕为您带来的新手太太心情手记。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你好，我是 Paul。
我是 Deborah。
我是 Aaron。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拖延的事情，相信华人这样的问题可能多一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拖延的准确的定义吧。我正好查查字典。拖延的意思呢，就是把必须完成的事情不必要的延迟或推后，它是一种把必须做的事情延迟的习惯，这样呢就会导致你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负面影响。我们强调的是负面影响，一般的如果说你只是做事情慢一点，进度精益求精一点，这个我们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拖延。拖延是指一般情况下你不论是做工作还是在上学期间，老师或者老板布置你一项任务，肯定是有 deadline 的。你如果10次布置任务，你有8次都是在 deadline 之后完成的，这样的习惯就可以成为拖延了。
我不是一个拖延的人。 Aaron 你呢？
其实说到 Paul 刚才的定义，我想我应该是分你这个定义啊，我是不是一个拖延的人了。因为刚才 Paul 讲，一般的是我们有 deadline 的时候拖延，那么在这个我通常是不会。
嗯，
我觉得最 challenge 的是没有 deadline 的这些东西。好比说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最近想要开始学一个新的活动或者一种运动，然后是没有 deadline 的，然后有可能我就会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我呢，我就自己给自己 set 一个 deadline。
对
啊，我会有一个时限，我自己给自己，如果老师没有或者老板没有给我，我自己还是会有一个 deadline。 而且我会说那个 deadline， 我不会说啊，今天比较睡得晚一点，那么我的 deadline 就挪后一点，我不会的，我怎么样都要完成。但是这种呢太急了，变成我的团队的人呢很恨我，很讨厌我，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样。我通常还是，如果老板给我一个 deadline， 我自己还会 set 一个 deadline， 是比老板的 deadline 还要早一点点，让我有时间再调整的。所以我这种人很讨人厌。
你说的那个实际上是一种个性或者是习惯。我们现在强调的拖延是指是不是造成了内部的或者外部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对你内心产生了一种苦毒，觉得一件事情总是完不完，心里又觉得事情是必须做不可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他并不是说老板布置的任务，也不是说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到北美以后可能也没机会骑自行车了，也很少有机会去锻炼了，我觉得身体越来越虚弱，抵抗力也差了，我想坚持锻炼这件事情而言，但是我总是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拖延，对吧？所以最后就锻炼不成。
我减肥，我就是减肥。今年看到美食的时候，我说今天不减了，明天才减。那种拖延，对减肥、考车牌，对我来讲，我都是拖延的，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不是生死攸关的东西。也不会影响到别人，我自己胖罢了吗？我老公不喜欢看到一个胖女人，那没办法了啊。我觉得说美食比我的重量还比较重要，这种我会拖延的。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不会对你自己心里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不会有一个压力累积在那里。
是，所以我才说这我们强调的就是这种有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没有产生的话，那个人生活习惯，比如说我愿意生活的舒适一点，愿意生活的悠哉悠哉一点，我不愿意那么紧张的生活，我愿意追求一种比较宁静的生活，这个不能算拖延。我个人认为不是拖延。
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在讨论一个类似于灰色地带哈，因为像这种拖延其实就是说不是说是老板或者学习有一个明明白白的时间在那里，而且呢有很多时候你想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在讲减压哈，那么减压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太苛刻，
就要拖延一下
就要拖延一下，让自己心里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你们认为拖延与懒惰有区别吗？
懒惰的人总是用拖延作为他的借口，一个勤奋的人偶尔拖延一下，我觉得不是懒惰，懒惰人常常用拖延来解释。 Aaron
对，我同意这个，因为懒惰有的时候经常给自己的借口是说我只不过是稍微的拖一下，给自己一点空间，多一点时间。但是我自己感觉懒惰和拖延呢，就说有一点点相关，但不应该是等同的一个概念。
这么说吧，严格来讲，懒惰的人不一定拖延。拖延和一个人有没有效率，和一个人是不是比较勤奋，和一个人是不是比较懒惰，并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比如说拖延的原因有很多种，并不一定就是懒惰的，懒惰只是其中的一种原因而已。所以说有些人可能他很拖延，但他并不一定懒惰。
我想在工作中有些人的心态的确是这样，那么我拖一拖肯定有其他人会把这件事情做，
因为同事你知道有一些人专门是拖延，因为他知道总是有一些同事是耐不住，就替他做完这件事情了。
所以说拖延的人一般都是忍耐力最强的人
对对，脸皮也很厚的人
所以说拖延我们这里我想可能要分开来谈啊，在职场上你的拖延有可能我觉得80%-90%是的确和懒惰有关系，或者呢不想承担责任。那但是如果说放到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像刚才Paul的观点，他说懒惰不一定会拖延，其实我自己在想，懒惰不一定会拖延的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我知道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或者是我很清楚这件事情做完对我会有什么样的好处，我马上就不拖延。所以我觉得在个人生活中，很多时候你拖延的原因是因为对这件事情我并不了解，我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在那里。
有一些我刚刚看到很多男孩子跟女孩子拍拖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女的已经很急很急想要结婚，那个男的总是在拖啊拖啊拖。那么你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总是说我还没有钱啊，我的工作还没稳定啊。 但是对那个女其实不用做那个 research， 只是说他有一点点开始讨厌那个女的了，有可能哦，觉得说她不是我认识，我不想是跟她去结婚，
嗯，
所以他就用各种的理由，而且又不愿意成为那个提出分手的那个人。我从这件事情你就会知道了。
对对，我觉得 Deborah 你应该去做婚姻交流方面的咨询哈、啊。但我觉得很同意，没错，
是
是这样
子的。而且你觉得很奇怪的，我要问回 Paul 哈，为什么总是在结婚里头哈，要结婚的时候总是男的拖女的不拖的呢？我没有看过女的拖的，
所以我
女的很快就会分手的，说觉得说不行，
所以我才说这拖延，一个人能够拖延或者他愿意拖延，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这件事情并不会给他构成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刚才说带断的问题吧，为什么说很多人说很多事情没有带断就容易拖延？因为当你心中有一个很明确的带断，就说明你认为这个事情必须在那个之前完成。
你别逃避，我问你结婚，
比如说
你别讲别的，
比如说结婚的事情，一般的女性尤其中国女性，她肯定会心里有一个心理底线，不论是她的
年龄啊还是什么
年龄，比如说她的父母或者是社会环境，一般的中国压力应该是一个30岁的女性如果没有结婚的话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说一般的
哦，对男人来讲30、40岁还没结婚没压力，
对男人而言现在的社会一般情况下，
所以你们可以
所谓成功男士40以后结婚的很正常。
太不公平了 Aaron、哦、
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女性在
你们可以，
即使女性她是个女强人嘛，我们说女强人这个词并不用得很恰当吧，就说她在事业上很成功，比如说她是个商人或者是个政治家，她如果在40岁以前不结婚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即使她的理由很充分，比如说她周围的一些同事们都是男性也都没结婚吗，但是跟她一样年龄，人家没有，社会上对那些人压力很小，
嗯，
但是一个40岁不结婚的女性无论她怎么成功，她的这种生活的压力和这种社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好破，我再问你，如果是说你现在还没结婚，那么你拍拖很久，你的女朋友说很想结婚，你觉得说女人在一个拖延结婚的男人应该用什么办法令他不拖延呢？
我就是这样的，
我就
这样的，这个亲身体会嘛，不就说怎么讲嘛，就说当你的另一半把他的这种忧虑或者说担心上升到一定程度，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影响他的生活，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事业，也影响你们继续相处的感情，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下决心，要么是结婚，要么是结束。
哦，就是最后通牒就是只有两个选择，
对，
分手或者结婚。
当
这个女的要跟这个男的这么说是吧？
不是要这么说，要把这种
意思
态度
嗯
很明确的表达出来。就是当你当男的知道没有办法再拖延的时候，对那个对这段感情会有很深刻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决定。这种时候一般情况的，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男性是不会拖延的。
嗯，
反之如果
迟早都要决定，
反之如果要是比如说他真的是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吧，这个男生可能对那个女生有好感，但是从内心深处是拒绝跟他结婚的。
嗯，
像这种情况
谈恋爱罢了就没有结婚的意思。
所以说当这种最后通牒到的时候，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说真实的表达出来，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结婚，如果你认为这种恋爱关系无法再保留下去，或者说你的目的就是要结婚，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觉得最起码现在不是现在，就是说很明确的跟你讲，以后如果说一个负责任男性应该真实的诚实的告诉对方，以后我们也不可能结婚，或者最起码说现阶段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结婚，
嗯，
这也是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不能拖延的。
所以我知道 Paul 在这方面怪不得他已经结婚了，他绝对不会拖延的人不是说他的老婆厉害，而是他不是一个拖延的男人。我反而觉得是女生很怕听到那个答案啊，我今天不会跟你结婚，明天也不会跟你结婚，哇，就是本来已经心里面觉得说他会说这句话而不想听到，所以不问不催不逼，
那就是女性这边拖延的原因之一了。
嗯，因为不想知道那个结果
真实的答案
啊，所以就要跟他好像有些人跟
不愿意
同居，
他
不
愿意，
都
不
愿意，
他不愿意面对那个残酷的现实
啊，
宁愿自己欺骗自己。
对，
愿意把这
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说有一些拖延的人就是不敢面对现实，
是这样
啊，不敢面对现实，你只有拖，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现实到终点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所以我就是拖吧。我知道我肯定不行的了，就拖拖拖拖拖拖一直拖。
所以说我就说拖延呢，最起码要从大的层面来讲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故意的拖延， 就是心里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在拖延再拖下去的人。还有一种就像你刚才举的那样的，比如说一个女性很喜欢一个男生，宁愿跟他无限制的拍拖下去，也不愿意听他说他不喜欢自己。这种实际上他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欺骗自己，
逃避，
就自欺性的拖延，或者说就是无心拖延的人。通常一个不想本来不打算拖延的人呢，他肯定是对自己某些情况不了解，或者说自己忽略了，或者说自己欺骗自己。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比如说有些人追求完美，一件工作交给他以后，他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要达到自己的那个 perfect 的标准，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就结果就是无限制拖延，因为他那个 perfect 可能现阶段根本就达不到，无论是能力也好，时间也好，金钱也好，根本就不可能达到。
这种是艺术家很多都是这样，
对，
好像他画画，
对，
他总是把它撕掉啊，我交不了货给你，因为我不满意我的作品，
对
啊，
所以他就一直拖，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拍电影的人啊，已经超支了。已经有很多那个导演说我还不是最完美的，所以我就永远他的电影呢上映的日期拖了又拖，因为他是需要完美嘛。
是
这种人怎么对付或者怎么去掉这个习惯？
首先就是要有一个他能够信服的权威吧，告诉他现在面对的情况现实、
啊、可以了啊，
要告诉他现实，就说你现在的条件是怎么样子的、嗯、让他很信服的知道我现在比如说我的金钱就是这些钱，我的时间就是一个月，我的这个材料就是这些材料，而老板要求的目标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我想做成什么样子。当他对这些人都很清楚的时候，他就会有个选择。
怪不得很多画家就死了之后才发觉他那么多好的作品他一直在拖延都没有拿出去，其实都是好东西，都是很完美的东西。
对、嗯、尤其如果说到艺术家这个角度，我想即使有一个其他人的一个咨询意见在那里，他不一定会折中自己的一些观点的，
而且那个人一定要是权威他才能够信服他。
而一般艺术家都不相信权威，一
般他觉得自己才是
权 威, 是权威，
一般艺术家都强调个性，
所以现在的艺术家都有经理人，就是这个原因。
是
所谓那个经理人其实就是说市场的需要是过不了你自己的那一关，但是作为观众或者是读者或者是赏画的人可以的啦，啊，已经是100万一幅画的了，就走吧，就开展览会吧。所以那个经理人虽然不是权威，但是他比较了解那个艺术家的脾气啊，就比较好。所以有很多人的经理人就是妈妈或者老婆了，因为他们是最了解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妻子或者是老婆。
不过这种事情我觉得也有个度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艺术家只是媚俗，只是迎合市场的需要的话，
那就绝对不拖延了，他因为要钱嘛。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有些人就电影业最明显，比如说很多艺术家也好，或者很多观众也都评价说批评那个冯小刚嘛，认为冯小刚就是媚俗嘛，他就只会做那些贺岁片呢、啊、娱乐片呢、啊、市场很好，但是没有任何美学价值。
但是如果整个世界都是那些真正的艺术家拖延的话，我们电影院就没有电影好看了。
对，我想这个是个众口难调的问题、
啊、
对，我就说这个一定要有个度，要不然我个人是很欣赏冯小刚的，我觉得他
我也是很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他拍的东西实际上很生活化，如果他不是简单的媚俗，他是把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把它夸张的提炼出来，表现出来一种让人发笑的东西，但它并不是说很俗的东西，
而且很真实的。
对，
你会找到你自己的在他的电影里头。
对，你会看到自己的影子的。
所以拖延其实是好还是不好呢？
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谨慎的处理一件重大的事情，在没有产生负面影响之前，无论怎么谨慎都不算拖延。
我觉得说拖延自己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你自己是影响到你个人，如果影响到别人的话就绝对不能拖延。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了解自己，知道这个拖延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对其他人有什么影响。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
Yes I do， 我愿意。浪漫的誓言，激动的心情，我成了新手太太，心情会继续激动下去吗？来听听新手太太心情手记。
在 supermarket 逛了好大一圈，想你爱咖喱或是意大利面，幸福的食谱再饿不几遍，我的优点要你百尝不厌。
学会自己玩耍。婚礼后的第一个独处的公共假期，先生要去上班，感想，我学会自己玩耍，也算是对先生工作的支持吧。今天是婚后的第一个比较长的公共假期的第一天，先生照例要去上班。做早餐的时候，我顺手给先生炒了个饭，装在保温壶里，给他带去做午餐。因为节假日，给他们做饭的阿姨放假了。我今天虽然也放假，不过已经有了安排，不能给他送午饭，又不忍心让他吃外卖，所以呢，就只好让他带个便当了。目送先生去上班后，我也收拾妥当，准备出门。今天我要和朋友们去爬山。这帮一起去爬山的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是先生的朋友，都是在认识先生之后才认识的。其中有为我们婚礼做统筹的一对弟兄姊妹和他们4岁多的小儿子小橙子，还有也是刚刚新婚不久的先生的好朋友夫妻俩，还有其他一些教会的年轻弟兄姊妹以及他们的家人一起去爬山。自从和先生谈恋爱到结婚，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去爬过山了，也很少到郊外。虽然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运动，但因为先生的假期通常都是又少又短，他想休息，所以我也就陪着他很少到郊外去。这次呢，既然先生要上班，弟兄姊妹们也鼓励我跟他们一起出去玩，我自然也就不推辞了。到了目的地山脚下汇合时，一位年轻的学生妹妹带领我们做了预备运动，而小橙子的爸爸还有先生的好朋友更是带着专业相机要给我们拍照。看来这次户外活动一定很有趣了，不用愁摄影师。其实呀，这两位摄影师曾经帮我和先生拍婚纱照呢。我们个人也带了各式各样好吃的面包、饼干、水果、零食，一路爬山，一路拍照，一路聊天，不亦乐乎。到了半山腰的凉亭，我们一致决定要停下来先把包里的零食解决掉，以减轻负担，可以轻装前行。在吃零食的休息时间里，我也顺便给先生发发照片，他也发来一条消息说，老婆仔，午饭还挺好吃的哦。我开心地隔着屏幕笑出声音，要知道先生可不是随便说饭菜好吃的呢。到了山顶，我们一起坐下来彼此分享，介绍认识新朋友，一起唱诗歌，也看小橙子给我们表演。大家还邀请新婚夫妻分享他们的新婚生活。虽然先生没有和我一起来，但他们也说要听听我俩的生活。当我简单说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先生虽然才结婚不到半年，但我们俩的相处已经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完全不同了。我们对彼此有了更深的认识，而我们之间的爱也随着更深的认识而变得更深。虽然先生不能常常陪我外出，也因为工作的缘故不能常常跟我分担家务，也很少会给我一些所谓的浪漫和惊喜，但他常会用他自己的方式为我制造一些小幽默，逗我开心，用他的方式爱我。虽然多数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向我表达爱，但偶尔他也尝试用我喜欢的方式来向我表达爱和关心，鼓励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等。其实在这之前，我对先生节假日要上班感到有很多的失落和不满，因为他不能陪我，不能陪我去看父母，不能陪我去散心等等。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难接受，有些事情是要我自己去做的，比如我很渴望先生可以每周至少一次陪我去买菜，陪我去逛逛超市，定期出去旅行，但这对先生来说似乎比较难做到。记得我们结婚前，一位很疼爱我的长辈问我们的蜜月旅行计划时，我抱怨先生工作太忙，可能只有一周的蜜月旅行时间。 一向呵护我的长辈却慈爱又严肃地叮嘱我。那你可能会觉得先生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但你也要懂得支持先生的工作呀。两个人可以好好商量应该怎么安排。今天我自己跟朋友们出来爬山玩耍，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他们都是先生的朋友，现在也是我的朋友，他们都理解先生节假日是需要工作的，他们也鼓励我可以多跟他们一起玩。下山后，我们一起到一个山庄吃午饭，有美味的烧鸡。一位姊妹想打包半只烧鸡，可是老板说一只起卖。我想起可以给先生带一份烧鸡回去，于是就跟姊妹一起分了一只鸡，带着这半只鸡回去给先生当手信。今天是假日，先生更忙，晚上9点多才下班回家。我都已经回到家休息好了，先生才准备要下班。我在家做好饭菜甜品等他回家，看着先生辛苦工作了一天回到家有饭吃，我也感觉到很幸福。亲爱的先生，谢谢你辛苦为我们这个家工作，我会学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好好玩耍，我想这也算是对你工作的支持吧。当然我更期待和享受和你一起的休假时光哦。
你的手要轻轻地拉着我的手，因为我离了你就软弱。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说夫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呢，虽然是说啊我们要结合，但同时呢两个人应该也是独立的。就是这种舍己也好啊，牺牲的精神也好啊，其实在学习爱的过程，它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完全放下自己啊，就完全不要自己的这种性格，好像完全依附在对方，或者说没有主见的为对方过生活。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好好的思考一下的哈。
嗯，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生命和本分来负责的。
对，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会为我先生担心，因为呢他有一些习惯跟我不一样啊，比如他晚睡觉啊，比如他做事情的方式跟我不一样啊，那对他的担心呢就会影响到我的心情。然后我先生就常常说我，他说你要先照顾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才能够照顾好别人。即使是我们吵架争执的时候啊，他还是会说，他说你要照顾好你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要别人为你的情绪负责。哎，我就想，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挺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如果说我们常常说我是为你好，我是为你担心，可是我们自己却处在一种情绪当中，或处在一个非常不开心非常消极的状态里面的话，那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为对方考虑啊。
嗯，所以呢一起在婚姻这条路上，或者说自我成长和共同成长的这条路上加油吧。
我又想起婚姻的意义里面说到的，婚姻其实就是彼此成全。
嗯，
我们自己是要成全对方的。
嗯，那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擦亮心窗讨论到有关拖延的话题，以及冰燕分享到自己的新手太太心情手记，不知道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感想呢？邀请你跟我们来联系，跟我们分享。
我们也一同来期待明天周四的擦亮心窗，会邀请唐曼杰跟我们继续来探讨关于拖延症这个话题。
嗯，那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你的手